知道你有没有接过诈骗集团的讯息跟电话，你是完全不理呢，还是会聊几句，还是你会觉得那些会被上当会被诈骗集团取财的人是不是都太善良太好骗了。哎，很多事情可能跟你原本想要不一样，但我今天的作者呢，哎，他非常的好心，他写了一本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大家的书，因为他曾经在网络上被诈骗了4000万，而且很神奇的拿回来了。我们欢迎作家黄定怡黄小姐。
Hello， 大米，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定怡，可以叫二姐。
二姐好。二姐，我真的很谢谢你出了这本书。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面对被诈骗的时候、嗯、尤其越有钱的人、嗯、他越不敢说出来。
的确，
因为会觉得面子挂不住。
没错，
对。然后呢，如果是比较中产阶级人被骗、
嗯、哼，
他要说出来他要承担多少人讲说啊，你讲啦、
嗯、
北七啦、
嗯、哼，
啊，他还雄性嘿、
嗯、
所以变成中产阶级的人也不敢说、
嗯、
所以在报纸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出来讲的，其实我认为真的是冰山一角。
的确，
甚至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他会相信。
嗯哼，
从来没有一个报章媒体他用很仔细 的篇章去写那个过程。
是，
那所以我会觉得你在做功德，是因为你真的很仔细的写了。
应该这样说哈，你们这样如果看我的书就像看一本故事书一样。
真的，
但说实在发生在我身上是非常惨烈的事故。
嗯 嗯
、啊、因为我们没有人希望是被诈骗的。那这个地方我想要跟大家稍微的修正一下我们的观念哈。举个例子来，大米，你们家如果被偷了你会怎么觉得？
我们家被偷了吗？
对、
哦、我第一个会很惊恐。
惊恐嘛、哦、那你会觉得你很傻吗？
我不会觉得我很傻，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检视我被偷了什么。
OK， 那如果你走到路上被抢呢，
我
你会觉得你很傻吗？
我不会。
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人被诈骗了然后你就说你有够戆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对任何一个曾经被诈骗过的人，因为没有人愿意被诈骗的。
真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普罗大众来说，不要再用那种看笑话啦批判那种角度来看每一位曾经被诈骗过的人。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需要修正的。
而且我想请教一下你的学经历、嗯、为什么我必须要来拜托你说一下你的学经历，是在于说、
嗯、
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观念，认为会被诈骗的人都是知识水平不够，
嗯
嗯，然后不了解，没有出过门，
嗯，
没社会、嗯，所以才会被诈骗。
嗯，
而且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本身的背景吗？
哦，好的，我是台中人，好、我是台中女中毕业的，我是世新编采本科系，毕业了之后呢，我在中华日报担任记者的工作，后来呢，我再转业到保险公司，那我目前是。三商美邦人寿的通讯处经理，我的行业已经经历差不多将近30年了。
对，光听你的经历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本身是一个看过世面的知识分子。
嗯哼，
所以大家一定要修正一个观念，
是
被诈骗的人他不一定就是笨。
其实那个经过统计哈、
嗯、
被诈骗的年龄层哈，你认为是几岁？
我认为哦、
嗯、猜猜看。
我自己会觉得60几岁为主。
OK， 其实啊，从2、3、4、5、6、7都有，普遍的这个都会被骗到，如果说真的会被骗的话。
嗯，
而且以学经历来说也是就是都有，譬如说也有比较知识水准低的，也有中间的，也有知识水准高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被诈骗其实跟年龄跟行业跟他的资历完全没有关系。那是跟什么有关呢？跟所谓的在我们心底的心底素质的欠缺有关。也就是说你在感情的部分有所欠缺，那么有人帮你补满了，那么你接受了你就被诈骗了。如果你在健康方面有所欠缺，哎，一帖药是神药，哎，你要不要去买？你买了
试试看啊，
结果也是被诈骗了。你如果你在财务的地方有所欠缺、嗯、现在有点可以让你一夕致富，股票啦什么一些什么，那你会去试试看嘛，
然后眼睛一亮，
结果你也会被诈骗了。所以诈骗跟年龄跟你的学历经历完全没有关系，跟你的欠缺有关。
我光听到这一段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精准，是我们自己心里有了一个洞。
对，
然后其实当时不是他的言语多动听，而是你太急的想要补足这个洞。
是，
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遇到诈骗集团的时候是几岁，然后你当时你自身你觉得你心里的洞是什么？
应该这样说哈，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110年的六月，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我们疫情最严重三级警戒，我们三个月是不能出门的时候。
对，
那时候你想，你说要买东西就是什么网购嘛，
网购啊，
然后交朋友就网友嘛，
对，
就算你很熟的朋友也不能见面，也都是用这种通讯媒体来做一些联系。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可能在 FB 上有共同好友，然后加好友之后，然后进入了 Messenger 聊天，接下来就要你 Line 嘛，然后就变成 Line 的一个通话。
可是我先往前推一点，就是说这个人是个陌生人。
对，
你是在哪边碰到他？
因为就在 FB 上面加好友嘛，我刚有说因为有共同好友，你就卸下一些心防，你也不会去询问说是不是你也认识他。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一些加你好友的，他会有我们点进去会有一些共同朋友嘛，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会相信这个人应该是正常的。
应该这样说啦，那个时候就无聊嘛，你一整天从早到晚又不能出门，
对，
然后你的时间就多出来了嘛，你想说而且那个时候反正也是单身嘛，一个人你会觉得多交几个朋友也没关系。所以应该是这样，等于就像我说的，我们承认自己的感情的部分是有缺的。因为这样子才开始用交友嘛。那接下来就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密切的联系。
可是你知道加了好友之后，刚开始别人还是算有一点陌生的人来跟我们敲啊聊的时候，不会太热络，会不太理睬。
因为他一开始他就很诚恳的把他的名片有照片，他在这个香港马会的慈善事业的企划二部工作，上面有他的姓名，有他的照片，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那么他的工作的内容有哪些，一些慈善的义卖啦活动的一些照片，或者他到这个什么藏族那边去认养这个小朋友的跟他们一起活动的照片。你会发现第一个他愿意这样的告诉你好像蛮诚恳的，然后工作也正常嘛，他有一些跑马的一个照片也会拍给你，一些录影拍给你。
那跑马照片里面真的有他吗？
不是，他在负责，因为有时候不是他们马会就有一些在竞赛的时候他们要录啊，
对
类似这样，但他跟那个比较没关系，因为他们属于慈善事业的企划二部，就是属于义卖的那个部分，慈善基金那个部分。
那他说他去西藏帮助小朋友，
对，
那有合照吗？
当然有啊，
有
就是都有啊，
帮助小朋友的合照。
对，说实在啦，你要知道哈，诈骗集团他要经营，他锁定你的时候，他就像他要拍一部电影一样，他所有的剧情都一定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他会让你觉得他都是真实的。所以也就是这样子，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类似朝夕相处了，因为你又不出门嘛。没事就是早中晚的问好，晚上睡前还有一个小时都会聊天啊。然后他都是每一天他都会固定的晚上会打电话回家，那爸爸妈妈在广东，所以他还回家就是报平安，你会觉得他又是个孝顺的人。
所以听起来感觉是孝顺、慈善，
有大爱，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朋友应该可以交嘛。所以就是这样，时间上面经过了两个月。
他真的会打电话给你吗？
当然每天呢，
用
电话而已，用电话，
不是用 Line 或是用
Line 的电话。
然后每天，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他们那边也是疫情，我们这边也是疫情，都不能出门呢。
讲电话可以讲多久？
一般来说的话，问好的比较多啦，但是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聊蛮多的，聊一些兴趣啦，聊一些收藏啊，聊一些什么的。就像我曾经我曾经唱过这首歌啦，但是很多的网友就会来酸我，就说你那个脑袋坏掉了，怎么现在还在怀念那个时候？不是，我只是在把当时的状况再重讲一遍而已。譬如说，我就说，张雨生在我们年代都是蛮有名的嘛，
超喜欢。
结果我喜欢的歌手他也喜欢， 然后我问他，他说你会不会唱一首歌叫做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竟然立刻唱给我听，
很感动啊。
所以呀、啊，你说像我们这种就觉得哇怎么这个太 match 了吧，
就是心灵契合，
完全都没想到他竟然会唱。所以你又会发现一步一步的那种信任感跟加分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不会很怀疑一件事吗？就是说条件这么好、嗯、因为在香港马会那边工作、嗯、加上可以去西藏啊做慈善、嗯、这个都是要钱的、欸、
因为这样子啊，他们在马会工作本来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公费啊，那是他们的慈善事业的一部分。
对，
是是是。
但你不会怀疑说这么样条件这么好的男生为什么单身、嗯、
因为他的老婆是癌症过世的，对，他都会跟你说。所以我告诉你啦，所有的剧情早就安排的好好的。
什么意思？
经过了两个月的这种相处互动，他就知道我的人际关系，我有哪些收藏，我有哪些兴趣，好，都是我是觉得他们已经把你掌握的非常的清楚了才会开始下手。两个月都不动声色，两个月完全谈的都是兴趣生活，然后这个很多的朋友啊人际关系啊这些收藏啊谈到都是这些。
每天的问候都会让你觉得很温馨。
对，我也举例子啊，那个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些做线上会议嘛，
对
啊，那可能下午两点钟有线上会议，但是那天我很不舒服，
对，
就是啊中午聊完之后我就说我可能要躺一下，他一点半就会来给你电话，他会告诉你说要记得起床了，等一下两点你有会议哦。一开始先敲我，然后后来因为我没有看嘛，因为真的是不舒服，他就用打电话的。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贴心。
还有没有其他贴心的事情
啊？就不用再提了，
一定要提，
因为都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你会中的招、
嗯、
别的女生也会
中。对，就像我刚刚说了嘛，女人喜欢的他都会做，几乎，但他又不会做太过分，但他又让你觉得他很贴心，然后你又觉得跟他之间好像什么话都可以聊啊，兴趣也都差不多，你喜欢的他也喜欢。所以
你有想过说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
是
怎么见面，怎么会有未来啊？
不是啊，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嘛，反正见不了面啊。但是他有提到韩国瑜有到香港去看他，那时候高雄市长嘛，
对，
然后那就是说在高雄有一些地方他们也打算有这个跑马地的一些设置，
是，
所以他有机会会被马会派到台湾来，也就是说他已经规划让你觉得呢未来是有希望的。
哎，他也很关心台湾时事、欸、
当然啦、啊、开玩笑，我跟你说啦，诈骗集团啊他不是十几二十个人才有鬼嘞。
所以你认为是一个群体的？
那是因为后来事过境迁，我们真的是把自己跳开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有这么那个一环接一环，几乎那个剧情是接在一起都不会漏掉，那种让你觉得要听广播剧一样的，连音响都有的，
连音响都有。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那个时候他在我在书中有说嘛，他为了要帮我、哦、一起来这个筹措这个罚金、嗯、所以呢他请他的弟弟，他弟弟也是老师，从广东那边把老房子抵押了之后带着钱然后到香港来，他带他弟弟去开户，
嗯，
然后汇款，就汇款了隔一天，他汇款完之后水单也传给我嘛，那我也传给这个马会，他们哎确定这个钱入账了。好，可是第二天早上同样有电话，就也会问号嘛，然后就听到想说等一下，然后就有那种很仓促的声音，就他就被抓走了。
他被抓走了，
哎，就是所谓廉政公署来抓。也就为什么呢，他就说因为你马会你这个钱哈、哦、你怎么可以跟你的弟弟一起去开户，表示你内线呢、
啊、哦，
所以他们那个都是他们就说哎，在这么汇丰银行的监视器上面有看到开户啊，是他带他弟弟去开的户，所以这表示立刻就是他的所有的那个就被暂停，那职务被暂停，那三天之内你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因为他就说被抓走了。
那我比较好奇是当你在电话另外一头
是
听到你已经心动的人被抓走了，
对，非常的紧张啊，但是电话就不通啊。
那你会去跟你的好姐妹讲说我现在那个我的就是暧昧的对象、
不会不会，
你都不会去说？
因为说实在哈，以我们这个年龄来说 我大概一两个闺蜜知道而已，但是进度我都不会跟他们说，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大家根本见不了面嘛。
那当时那些闺蜜不会觉得有一些问号吗？
不是，她会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啊，因为我会跟他们讲说她的状况是如何，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真根本就出不了门的嘛，这外在因素，所以我几乎无法去考证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
如果今天不是这个外在因素，
我会飞到香港。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促成的。
我先讲一下我朋友的情况。我朋友那时候在网络上，他那时候是一个电视台的高阶主管。
OK。
女孩子，那因为呢，大部分的时候电视台都是女生，跟报社生态有一些不一样。报社男记者还比较多，可是电视台大部分都女生。那她当过高阶主管，可见她以前在采访上面也是非常资深，也是看过很多人。然后感情一直在空窗。
是。
我真的不知道她在网络上认识网友。然后也是就是好像是一个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跟他讲他的身份是一个跨国的企业家，
都是这样子啊，很多都是这样。
那我朋友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
所以
他就飞到
过去，
他飞到澳洲。
后来呢，
我就问他说后来，他说没有人来接机。
那恭喜啊，至少到那边就 ending 了嘛。
可是你知道对他而言是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他已经跟这个人聊这么久了，
是
而且他会觉得是某种程度上，因为等于所有的姐妹淘们很多人
都知道了，
都结婚了，然后就变成他一直感受到那个压力，
是
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感受到的压力，他觉得网络上这个男生是老天爷让他等这么久的礼物，一切就要所谓的如果所谓的在感情路上姐妹淘的比较好了，她觉得她即将要反败为胜，你懂吗？就是我等这么久，原来是老天要给我一个跨国企业巨子，所以她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可而且对方说他会来接机哦，结果在机场上面是没有，所以他就回来了，
是。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说你会去香港见他，那我觉得要帮就是听众说一下，因为他们还没看你的书嘛，所以他不知道说你整个汇款的过程，因为你刚刚已经开始有提到包含就是汇款还有罚款的事，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当时他是怎么第一次跟你开口要开始汇款，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是最难的。
其实他很简单，就是两个月过后八月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香港马会有一个彩券的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奖的活动，但抽奖的活动有100个要可以抽15位，它的条件是一定要台湾籍的，因为
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点类似，就是他们就到台湾要来设这个什么，他们就有一些，你要知道我们台湾以前有地下对赌的盘嘛，
对，
那个对赌类似那样子哈，所以说他就说，这个金额是可以有还不错的一个翻倍率，但是你要先抽抽看，如果抽到的话我们才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来参加，所以在书上面我有附上他那个参加的资格的一个报名表，
对，
所以上面很多条件还蛮多的，什么身份证啊、护照啦、紧急联络人啊、户籍地址都非常的正式，所以你会认为他就是正确的。
那他告诉你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兴奋的情况，是跟你说哇你符合
对对对对对，
超难得的。
对，然后他讲说但是不一定会被抽到啦，好，那然后我就寄过去了嘛，我就没有过去了，没有过去的结果是当然我就被抽到了嘛，那抽到了之后他就告诉你，你说我们这个参加的金额和如果换算成台币的话是30万，等于美元1万嘛，30万到120万，好，这个中间，但是高的跟低的我们现在差不多，因为只有15个名额嘛，大部分有选择啦，好，那我就选择了90万。
你的30万到120万是他的中奖金额？
不是，参加的金额。
参加的金额。
参加金额之后再看你的倍数是多少。
所以他的游戏规则是你的资本，比如说你是选30、90、120，然后你抽中了之后，
但是你的倍数也不一定是刚刚好，这又有点赌嘛。所以我90万进去，后来隔了2天之后。他们就有一位非常沉稳的张总监就打电话过来说，恭喜你黄女士，您中奖了，您中的金额是美元27607755，
276,775。
270多万的美元和台币8000。
你拿90万，
对，
中奖了8000万。
是。
你当时有没有像我一样，现在在听到这些美元数字的时候，脑袋有点转不过来？
真的。然后他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这是非常保密的。
哇，
所以我当然超开心的。
我理解一下哈，就是等于说他告诉你说这个彩券是你丢钱下去之后，那看说你会得到了几倍率的胜率。
对对对，是。
那如果你有得到中了，
嗯，
就会得到这个通知。
对。
然后你接到通知的时候得到8000万，
他告诉你很抱歉要付1%的手续费。
1%等于多少？天啊，我现在数学超不好。
我就想一想，1%就是80万呐、啊，还好。
还好。
对。
对，
所以呢，当然，我第一笔的90万是在2010年8月17号汇出去的，
对，
这是错误的第一步嘛。
不要这么说。
那接下来就是2天之后接到电话了嘛，
对，
就告诉哎要汇做什么1%的手续费，所以
80万，
接下来我80万也汇过去了。
汇到香港的户头，
就是他告诉你一个账号嘛，来汇过去。那、啊、接下来呢？
是个人户头还是法人户头？
个人户头。
个人户头就是有点怪，
因为这个他这种是本来就不合规的啊。他们这个抽奖本来就是不合规，就是一种类似，有点类似我们以前所谓的地下赌盘那样子的嘛。
对，所以就算他是要你汇到个人户头，
我也认为说是 OK 的。
OK。
那接下来再接到电话就是告诉你了啊。哦，因为这金额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所以一定要先付10%的税金。
税金10%的税金，
像我们这边六合彩啦，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金彩什么那些，反正你中奖，你是不是要付税金？
可是这个是地下经济，还要付税金？
因为他钱要汇出来啊。
哦、OK。
一定要的，因为这金额太大了，所以我想说，嗯，税金要10%，多少钱？
800万。
800
有点多了、欸嗯，老大。
但是你想，8000呢、欸？
我拿不出800，
所以我800就汇过去了。第三笔，
那800都你的钱吗？
我的钱。
好好好。
Okay。 然后接下来，反正哦，他们诈骗集团就是一步一步来就对了。
请问下一步要你汇多少？
下一步就告诉你说，很抱歉，因为你不是香港人。
对啊。
那我们这是香港马会举办的嘛，所以你必须要符合一个资格，就是我们要你要成为我们的临时股东，香港马会的临时股东。临时股东的话，他们股东是很贵的，因为我有上网查过，要成为香港马会的股东是很都是香港的名媛啊演员那些人才可以加入马会的那些 VIP 嘛。
嗯，
他说这样你要符合，你要变成我们的临时股东。临时股东要多少钱知道吗？
不知道。
港币300万。
港币300万，对不起，
乘以四，就是台币1200万。
1200万。
那时候我就开始借钱了。
1200万。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啊，临时股东，一个一年之后会还会退回的。什么叫临时股东？因为你不是股东嘛，
对，
只是临时而已。那么你还要写切结书，还要写个请他们帮我，因为我人不在香港，
是，
还要请他们帮我缴这笔费用，所以就非常正式的。然后你就认为，哎，1200万。
请问一下，1200万要几天之内给？
一般来说隔天就要啊。
隔天就要，我哪来的钱？你哪来的钱？
我就借啊。
谁借你啊？
我就找人借啊。
哇，
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而且你的人缘很好，信用很好。
信用很好是真的的，主要是因为我想钱马上就会回来了嘛，所以我要跟人家借钱，我会怎么说？周转1个月。
好。
对。那我们那些朋友或者他认为才一个月嘛，而且我以前信用那么好，
对，
我有车有房有股票有什么，那认为这个一定没问题的嘛。我只是周转一个月。这个金额
没有人问你要干嘛吗？
没有。
天哪，你的信用真的太好了。
我是跟他说一个投资案，但是有差一点点，那我要周转1个月。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往来无薄丁。你知道对一般庶民老百姓而言，1000多万不是差一点点。
1000多万是我是找了几个人啊。
Okay,
哎、对对，分别借的。
Okay。
我想说大概一个人300或500这样子借是不是比较快。
嗯。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笔一笔来的。然后接下来
你就真的隔天瞧出1200万。
我有跟他换就是稍微缓了一下3-4天左右。对。
然后你就当上了临时股东。
对。然后接下来后面的剧情再来啦。
你现在已经丢出了2000万
啊，看我的数就知道了。
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笔一笔加进。
不行不行。
我总共汇了10笔。
嗯。
合台币4000万，就是我书名上面写的4000万。
但我比较好奇是，
嗯哼，
你汇到了已经4000万的时候，有任何一笔他们传说中你的中奖金额进去你户头了吗？
不是，这跟中奖金额没有关系，这里面又包括了临时股东的钱嘛，对不对？税金嘛，后面还有罚款嘛，
是，
这样陆陆续续，反正他的所有的理由，当时你现在的剧情里头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而且你会不会因为你每次越会越多，你越来越相信他们讲的是真的？
真的，对。一直到我全部都会完了之后，那位张总监说：“非常恭喜你，黄女士。那么您肯定要注意这两天哈，那这笔金额就会汇到你台湾的账户了。”
太棒了，8000万！
真的。结果等来了一通电话。
什么？
那通电话，那个沈先生，沈国栋先生就来了。他是银行的，他告诉你说：“很抱歉。”你这笔金额啊，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中奖了之后，就应该要转出去的。
嗯，
我们银行只有1个月的免费的保管的时间，你过了我们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要跟你收保管费用。
听起来很合理。
每一天1/1000，超过1个月之后，所以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因为我的总金额多嘛。
对。
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给我一段时间，还有可不可以打个折扣？
嗯，
他有帮我打个折扣，然后我告诉他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就问了蛮多的银行，诶，有些银行是真的有这么回事的。
对，是没错。
后来我就问了我就透过了儿子啦，跟他认识的香港的朋友，我说不然这样子，我香港有朋友有认识的人，我把这笔好这笔所谓的保管费用，那么我直接拿过去缴费。
嗯，
他不愿意出现，他给的就是你汇到这个账号。
哦，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年关快到了，我想我用分期付款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怪怪的了，然后我就问了蛮多的朋友，后来我把这个来龙去脉讲了很多的出来，他们认为说破，他们觉得怪，就是虽然那个剧情好像都是蛮真的，
嗯，
但是最后的感觉它就是一场骗局。
那
所以我后来我那个时候在1月底的前年111年1月的时候，我就在台湾我也报案，然后我香港我也报案。
那报案之后，
报案之后当然譬如说我也透过我儿子，他透过香港的朋友就主动请香港的警方跟我联络，因为他们不是当事人嘛，
嗯，
要主动联络上我之后，那么他们就要求香港的警方就要求我把十笔的汇款的水单全部 email 给他们，然后另外我还要写我所谓的这个证词，好，就是我自己要写自述书的意思，写的就是要写的非常清楚，好，怎么来龙去脉，然后怎么汇的，什么时候汇多少钱这样子的。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一月底报的案嘛，然后陆陆续续我把这个资料全部都给了警方。
那对方就是你的网络上这个暧昧的友好朋友，
嗯，对，
已经知道你做了这件事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再跟他说了。
其实我有跟他说，我说吼，最后这个钱我真的是抽不出来了。
啊，他说什么？
然后他说他被停职啦，然后也是很苦啊，然后就有蛮多的理由啦。
但他不会跟你讲，他会再鼓励你再去筹出来吗？
他当然啊，但是我跟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这边要过年，我不然可能要等过年以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都走法律途径了。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还会聊天，
还会，
那倒是
比较没有像以前的那么密切，
还会打电话来吗？
还会，嗯，
哎，真的很认真哎，他
是啊，因为他们是锲而不舍的啊，
哇，
他能够多一笔就是多一笔啊，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是在上班呐，啊，他跟你聊天应该是，
我必须这样说哈，第一个诈骗它是一个行业，
对。
现在来讲，我们台湾诈骗是比比皆是，一堆人，对不对？接到电话或者 email 或什么，或者交好友什么的，诈骗它是一个行业，而且是非常赚钱的行业，
嗯，
无本的吗？
对。
但第二个还有你要想到，从事诈骗的人，那是他的工作，他非常认真的。就像我后来回想，我从开始到后来，我在想这个诈骗集团大概超过10几20个人，应该的。包括所有的音响啊，一些什么的，嗯，前前后后的那些自称为是什么廉政公署的人啦，什么银行的人啊，总监啦，什么那些电话，我不在那段过程当中，在催我要缴款的过程当中，那些电话那些人， 啊，也都是诈骗集团的人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那什么时候对方觉得你已经不会再受骗？
应该是这样子，我报案之后我就没有再汇款了。
对，
那没有再汇款之后电话就不会再来了。
啊，他也不再来嘘寒问暖。
当然就我没有利用价值啦。
好无情哦。
哎，开玩笑。这什么叫情不情？我这个人哈，说实在的啦，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好像在陷在里头的时候好像没有脑一样，但是清醒过来的时候又非常的清醒。真的我就开始走法律途径。
可是你知道吗，当他都已经开始不联络你的时候，你知道女生陷入恋爱的时候，当你爱的那个人不再联络你的时候，其实你会心焦，然后你甚至会开始主动积极要联络他。你有过吗？
当然不是，因为我确定这是一件诈骗案了。
哦，所以你
我接受的时候，我就认为人是谁我都不管了，我在想尽办法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钱找回来。
那你那时候是已经在被骗的时候就去上课，还是
没有？没有，
骗完
就是我确定这是一件诈骗的时候，那么我们建安学院的一些家人就带我去找老师，老师帮我做象棋卜卦，然后确定在那个当下那个时空的那笔钱是不会回来的。
对，卜卦出来是你不会回来的。
对，
那
是当下的时候。
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改写剧情？说实在的，三维世界跟异世界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是，
对，很多事情在异世界早就安排好，我只不知道而已。
什么意思？可以讲
异世界跟三维世界是不一样。三维世界是我们现实的。
对，
异世界已经到我们所谓的没有时空限制的。
是，
我们在三维世界的时候会人生就是一场梦嘛，这个剧情我们就在做梦，也是演这个剧情。在那当下，老师是说那钱是不会回来的，确定是不会回来的。但是接下来我理性接纳了以后，我提供了所有的资料给警方，警方就开始真的就开始做一些他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五月的时候都通知我，他们就查扣了可疑的账户有三个冻结了。
哦，那很棒啊。
所以五月份的时候，所以五月份之后，其实这段时间我真的我就是不断的回学院里面去复训上课，调整我的一些做法跟一些心态。我们认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的，其实那并不是真的。很多事情是你无法去用我们所谓科学去所解释的，那是在异世界才能去感受到的。
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个4000万，你当时后来觉得，这是一个命定。但是这个只是说这个4000万是用被诈骗不见，
对，
或是你的健康不见，或是怎么样不见而已。
对对对，是他是用诈骗这个剧情所出现的。
对，
但至于他用什么方式会再转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在当下我跟了很多人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当下老师跟我说钱不会回来，同时我完全没有崩溃也没有生气，我立刻就会理性接纳。也就是说什么叫理性接纳，我深呼吸就想好，我被骗4000万了，我承认。那接下来呢，我就冒了两个字叫做过关。过关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下已经认为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而且我已经过关了。
你还欠别人那么多钱，你觉得你过关了？
是的，我就是站在已经过关的那个角度回头看，我现在要花多长的时间，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把4000万的债务可以还掉。
那三个账户被冻结了，对方的三个账户，然后之后呢？
然后我就要必须要请律师啊，请律师来帮我在香港打这个官司嘛，那当然我没有钱，
对，
就继续找我的贵人们看可不可以谁可以借我钱。
你知道当你说出我没有钱请律师的时候，真的是好振奋人心哦，因为其实大部分很多人那时候被骗完之后也都没有钱呢。
是啊，我连吃饭的钱一天都只剩100块了，哪来的钱啊？是不是？就是我会做所谓的显化贵人。
什么叫显化贵人？
就是我会说，我相信在我的共同资料库当中一定存在的贵人灵感可能性，可以协助我找到40万，那时候我只需要40万的那个
律师
费用。对对对，因为那个律师费要100万，但是我跟他讲我没有钱，我可能要分期付款。律师说那你至少第一笔要40万。那我当然我已经锁定了这位 S 姐，所以虽然我跟他借了300万我没有还他钱哦，但是他还愿意。当然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收到了这个警方给我的这个我 email 给他看，我都是有希望的，但是因为我没有钱请律师，是不是你可以借我钱？ 当然我跟他、嗯、我跟他写切结书，也就是说如果说钱回来的时候我会先还他的意思。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他是菩萨下凡。
真的真的真的，他是我的大贵人。如果说不是这位 S 姐的话，那我也请不了律师嘛，就不会有后续的结果了。
那请完律师之后钱就回来吗？
不是啦，请完律师就开始做法律的途径啦。
对，
所以就开始前面因为我三个账号嘛，
是
就要先打前面这两个账户嘛。
对，
就后来前面这两个账户用完钱之后，一个账户是跟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
啊，那另外一个账户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他是个人账户，但是他的人并不是在香港，所以很麻烦，如果要查他的话要花更多的钱，所以我就放弃。那接下来就要打第三个账号，这个账号就是我锁定的那个美元209435，因为那个钱我太清楚了，就看到那个钱我说这个就是我的，
嗯，
异世界就让我知道这个就是我的嘛，
那个数字就你的、啊、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又去找 S 姐又借了60万，因为没有钱啦，后面还要再打，继续打啊，
209435，
20万的美元就差不多600万台币。
OK，
我心想至少有600万回来嘛，
加油。
对，是这样子。所以呢后来的这个钱也过去了，那我们就继续打，到最后真的就判定了。因为10月、11月、12月这是一个公司的账号，那么法院发了传票之后他都没有出庭，所以三次不出庭之后，当然法院就会判定这个账号就判给我，
嗯，
因为他不出庭，他等于败诉的意思嘛。
对，
所以我心里就想，哇，好棒啊，至少有600万，
拿回600了耶。
对呀、啊，好开心哦。但是12月，那是111年的12月的事情，经过了 Christmas 过去了，然后接下来香港警员确诊，接下来跨年，接下来过年了，农历年要来了，钱都没有回来，也都无声无息。
那600万没有回来啊？
就是渣打银行就一直没有做最后的回复。
对，
可是这段时间我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继续显化。
是，
对，我相信在我的共同资料库当中一定有个贵人灵感可能性，可以协助我的4000万的前子前孙漂洋过海回到我黄帝仪的个人账户当中。
你每天都这样想？
早晚都做宣告，我早晚都做显化，我该做的我全部都做。
你没有任何焦虑，没有任何负面的思维，你只相信我黄定仪拿得回来。
对，因为我过关了，我早都过关了嘛，只是过程而已，要花多长时间我真的不知道。
OK，
所以当我在去年的2月的时候，当律师 email 给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然后他说，黄女士非常恭喜你，渣打银行已经把支票寄给我们了，你看一下。
我的妈呀！
所以在我书上有附上那张支票，那张支票的是 Hong Kong 1140多万的港币，
嗯，
和台币4300万，
太神奇了。
所以当我看到了之后，我不是说太神奇了，我心里只有四个字，叫理所当然。这本来就是我的。
黄女士，亲爱的二姐，你居然觉得理所当然？
我只是让他们先出去旅行而已啊。我让4000多万出去旅行嘛，他现在该回来了吧，我的心态就理所当然啊，没错、嗯、这本来就是我的，只是我熬了14个月。
那这14个月也是让你看尽人情冷暖嘛、哦、
嗯，这倒是真话。
那你有过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当你出事的时候、嗯、会帮助你的人根本就是你想象不到，然后会把你丢下来的人你也想象不到。嗯，
所以其实事过境迁之后，对我来讲已经我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可是我知道你这阵子去上节目之后啊，去分享你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出书最主要的目的，因为版税真的很少，
的确，
然后又要面对一大堆人
是
就来质疑你，
是
你最常
甚至有人说这搞什么鬼，这本来是假的呀，在那边演什么啊？
那你面对，
嗯哼，
你听到哪一些？你去上宣传的时候，打书的时候、嗯，你听过哪一些声音？
其实说实在，我听或不听都无所谓，我觉得那就是一些，就是一场戏而已嘛。
对，
我就不太当真，我也不会解释，我也不会他们口水战，我都不会。
那你会觉得是他们这些留言，或者是他们将来骂你，是他们自己心理上面？
的确。我刚刚就我常常认为哈，任何一个话语的出来的同时，就是他现在心理素质的一个对照。
嗯，
因为 正常的话看到我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他可能会很心疼，
很心疼，很心疼，
第二个会很 好祝福你啊，终于过关了，
真的太励志了。
但是呢又有很多的人他说哼，简直就是骗人的嘛，哪怎么可能有这么回事呢？不然就是说你只是运气好啦，你就是运气好而已嘛。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许这些人他们可能也被诈骗了，然后他们钱拿不回来，他们可能官司缠身，他们可能现在在追钱追到很匮乏，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语跑出来。所以我当下真的我就是以慈悲跟爱的态度，我帮他们所有的人都做疗愈，就是我希望，因为像这样的状态的资料库里的人太多太多了，他们只是这个那么多几千万当中的人口的代表出几个人嘛，对不对？这样他们表现出这样出来，我是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蛮可怜的，金钱是被我们吸引过来的，不是我们追来的，因为金钱的频率是432，理性接纳就到400了。所以我并不知道当初老师告诉我我的钱回不来的时候，我的理性接纳竟然我的频率已经高达400。
你的理性接纳是理性接纳目前现在的现状，
对对对，完全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质疑批判不屑愤怒，完全都没有，那叫做理性接纳。是，
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都可能有钱的需求，
是是是，
各位好心升华到慈悲与爱的时候，告诉我们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再让钱会靠近我们。
第一个，我刚就说了嘛，慈悲跟爱是500的频率，
是，
所以当我们对任何事情做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慈悲跟爱的时候，贵人灵感可能已经都会来。就像我现在我写书，我是自费印制了2500本、我虽然没有收到什么版税或什么，但我相信我把这个讯息能够传播出去，异世界一定可以收到我的大愿。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小诀窍教一下大家，要如何在平常的时候就可以让钱靠近自己，或是让爱情靠近自己，让健康靠近自己。
第一个，你要觉得你自己本质具足，你是丰盛圆满的。
我是丰盛圆满的，
是
是
丰盛，然后健康圆满的，我本质具足，我是我没有任何欠缺的。
对，
你要先让你自己觉得你是丰盛的源头，你是无尽的存有。所以你做任何的事情，用爱跟正面的态度做每件事情。所以你用爱跟慈悲来出发的时候，你很自然你的频率就提高了。
没错，
你一提高的时候，很奇怪，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如果说每天晚上睡觉，你就说啊，没关系啦，我是本质居住的，我丰盛存有的，我把我交托给，不管你是信上帝，还是信阿拉，还是信什么，你就把你自己交托出去就好了。我相信老大你会有最好的安排。早上起来你也这样说，你这样试试看，早晚都这样说，神奇就会改变了，就会有些事情就会发生。
我觉得
试着试着吧，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是啊，
试试看，至少我觉得在睡前你可以觉得自己是丰盛圆满的，
是
睡醒你也觉得自己是丰盛圆满的。
没错，
我觉得基本上你的日子会比较舒缓
而且你真的像我们所谓用什么叫做慈悲跟爱，
是
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当你发现你用慈悲跟爱的时候，你的位阶，你的维度就提高了。
你就会，因为是给予嘛，
对，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的。
好，最后的时候，最后一题要来问一下，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要伤害人，但是我们不小心都会用言语伤害人，而且越是爱的人我们会越不小心用更深的言语伤害到他，因为我们会觉得舍不得。然后所以我想跟你请教，如果假设我的亲友
是
今天也面临了被诈骗，然后来告诉我，
对，
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宽慰他，或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纳他？
我想先了解他是在诈骗中还是诈骗后。
如果正在诈骗中，
正在诈骗中很难去点醒他，因为大家都在剧情当中，他还在演戏呢，那戏还没 ending 呢、
那就让他去吗？
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真的中间有所破绽，你就说说看吧。
说说看。
对，就像我那个时候已经到110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认为还是真的啊，
所以只能说说看，
但也不
能
试试看
啊，但也不能说得太用力，因为会生气。
也没有关系嘛，你就说可以拿我的书让他看嘛。
OK，
对，其实我写书的目的真的是留下记录。留下记录的目的就是可能一本书它可以传阅给10个人看，
嗯嗯，
啊，那可能觉得好玩而已嘛。我的书很容易看的，因为字很大，然后也没有多少字，然后主要当然你就像看故事一样的看，那么可以看到那个剧情是怎么样来龙去脉的。
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因为刚刚是诈骗中的情况嘛，那如果假设是诈骗结束，你会给予怎么样的建议？
理性接纳，
理性当事人理性接纳。那我们旁边的亲友呢？
你要让他理性接纳都不容易了。Okay. 因为我曾经像我说，我曾经事情结束之后，我有办过分享会，甚至有些人才不过被诈骗不到100万，3年都走不出来。
哎，那可能是他全部啊。
你要知道，如果那是你的全部，你这辈子就没了。如果我认为4000万是我的底的话，我这辈子也没了，我可以宣布破产呢、啊。
是，
如果我没有讲错，我如果认为4000万是我的顶的话，
是，
但是我认为那是我的底，
是，
所以这次我摔了一大跤，我非常感恩，因为摔了这一大跤，我才有机会脱胎换骨的。因为我没有摔过这一大跤，我还是认为我很厉害，我不懂什么叫做说必须要，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就是憎恶、批判、不屑、讨厌诈骗、讨厌赌博，结果这些事情全部都到我身上来，他会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剧情来找我。你必须把这些资料库都删掉，你要知道电脑跑不动的时候，里面 data 太多，阻碍了他的运作，
所以他自己必须先接纳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们旁边的亲友也是先告诉他，
对，
接纳没关系。
要他所谓的接纳，就是说这笔钱我确定被诈骗了，那这笔钱既然被诈骗了，我就把它转一个念头，我当作我把它捐出去了。你捐回100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捐给谁嘛，你心里想，因为人家诈骗集团的他的频率比你高嘛，你的钱就被他吸走啦。你既然诈骗被诈骗出去了，你就像诈骗集团的人，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嘛，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善事？就把自己的心念转换一下，你只要把自己心念转换叫做理性接纳了，只要一理性接纳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经济状况就会比现在好，因为金钱的频率就会来找你了。如果你还在懊悔、自责、愤怒，那么很惨的日子不会，你的日子不会好的。
好，今天谢谢二姐来跟我们做这么正念的分享。
是是是，
然后我希望大家呢，至少你可以抱持着爱与慈悲，
对，
再去看待你的每一天，然后以及觉得自己每天都丰盛圆满。
对，
那我相信你心想事成的几率也会拉很高。
非常正确，
谢谢二姐，谢谢，感
谢，
拜拜，
拜拜，拜拜。